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 Amelia 来聊天，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题目呢，是Amelia 提出来的一个 idea。 那之前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讨论嘛，好像也没有这样分享过，对不对？ Amelia， 你今天是要跟我们讲那个就是 warning letter， 分解析一个 warning letter 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FDA 公告出来的警告信。那这个 warning letter 它只要是那个确定成立之后啊， FDA 其实是放在网站上面，然后供大家可以看的。所以 warning letter 它其实有一些意义，一个是要警示消费者，另外一个当然也是让大家在业界的人可以互相了解一下，说最近 FDA 它发现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大家可以互相就是吸取教训的地方，就是他山之石。那这个 warning letter 我想要提一下，为什么我会跟玉庆讲说我们可以拿出来讲，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公司，然后它在美国，那它有推出一个 AI 软体的产品。 FDA 是在去年的10月的时候去做一个 inspection，那看起来是到了现场去，所以就是去他们的公司，然后 FDA 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做一个查厂。然后呢，后续呢，他在查厂的时候有查到了蛮多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缺失，所以才会想要提出来在这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那另外呢，大家知道如果在查厂之后啊，每一天在结束之前 FDA 的那个查厂人员会讲一个今天大概发现了什么。那在整个这个查厂结束之前，其实受查厂的人是有机会去提出一些相关的说明啊、解释啊，然后去试试看说是不是这些缺失确实都应该被记录在最终的查厂报告。那后续呢， FDA 在离开的就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也会留说他大概会在483里面开什么。那大家在讲的 Form 483或者你常听到483，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表格的名称。那这一个表格呢，就是 FDA 他用来记录说他查厂的时候有哪一些缺失，或者有哪一些只是 observation， 就是说我没有真的要把它记成一个正式的缺失，可是已经蛮接近了，你最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等等，就会在这个 Form 483的这个里面查厂人员会讲。那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 483， 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缺失的表里面。通常在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受稽核的这个厂商他就有一个时程要去回复说FDA 开给你的483里面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进行回复的。在这个警告信里面也有提到说 FDA 对于厂商给的这个483的回复觉得不够，所以最终就形成了这个警告信。那这个在流程上面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说你查厂之后后续的结果到最后有很多其实是有开483，可是如果你可以把那个整个缺失的回复做得很好， FDA 觉得好，我知道你有缺失，可是我觉得你提出来的改善计划立即改善的跟期望要改善的我觉得是合理的，那这个东西结论是不会对于美国的消费大众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然后关于违反的法条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FDA 就会最后结案跟你说好，那我就发给你一个查厂报告。查厂报告大家就会常常听到是 EIR，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厂商从来没有拿到 EIR， 但是他知道 FDA 已经把这个案子结束了。那有的是跟 FDA 来来回回之后确定 FDA 说好啦，我接受你的483的 reply， 那你就等 EIR 吧。那大家拿到这个就表示这一次的查厂就结束了，那该检讨的该做的就把它整个归档。那很多我们看到 warning letter 已经拿到警告信，就是最后会变成说 FDA 就说我接到你对你的483的这个计划改善，可是我发现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最后发给你一个 warning letter。 那后续理论上在业界里面的做法是你拿到 warning letter 之后，这个会上网会公告，而且这个通常业界会传出风声，那所以会有一些商业上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是说实际上你不是说已经拿到最差的情况拿到一个警告信，所以就这样了，一翻两瞪眼。其实拿到 warning letter 之后还有很多的补救要做，除了商业上的，还有就是说实际上 FDA 当初开的缺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这个 改善报告 FDA 说不够，所以最后被人开了一个警告信等等，这一些其实都是后续要持续的去做改善，只是说后续FDA 不会再追着你了，因为我已经开警告信给你了，你该做的就是要做。那在通常在这里面齁，因为如果说是开483的，就是表示说开缺失的，有的时候 FDA 也会决定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法律行动，比如说你的产品是不是要立刻要从市面上要做一些什么处置，还是说你的什么东西要立刻改等等的，这一些都是相关FDA 可以要求厂商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这一封信齁，在查厂的时候是去年的10月，然后你去看哦，他今年的2月就把这个警告信开出来。我们如果考虑到中间还有美国的假期，西方人在年底的时候有很多假期，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进行的还蛮快的这个 FDA 一系列的查厂的后续。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内容为什么会那么快，为什么FDA 马上就说这个情节严重，我必须开警告信给你。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警告信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 FDA 从一开始就有讲说你的这个产品齁，在公司的网站上面已经有讲到说它的效能是什么。那显然这个公司他有在网站上面写说我的这个产品啊，它是使用 AI 啊，然后它可以在那个影像辨识上面会做到哪一些工作，然后它可以在协助医师做什么样子的诊断。当他有这些宣称的时候，其实 FDA 就说你应该要知道你的这个产品其实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所以你要上市之前你就要去决定说我这个是要用什么途径来上市，我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所以我应该要用 PMA 吗？还是说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前面的先发品了，所以我应该要用 510K 吗？这些都没有做，所以这个是 FDA 放在最前面的地方。这一段我们必须要记得齁， FDA 有讲说我们看了该公司的网站，大家都要记得 FDA 或者在欧洲是 Notified Body，公司的网站的内容绝对会看，不管他是在就是 conformity assessment， 也就是说他来找你之前他应该就看过了，而且他也会存档。然后呢平常的时候产品都在市面上好好的在走，平常的时候产品网站上面写什么一定都要跟当初申请的内容一致。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去外面办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包括说如果你有一些纸本的一些宣传的文宣，这个都要很小心，不要偏离你原本在接受审查的这个核准范围以内，这个很重要。因为已经有很多就是内部的 guidance， 包括欧洲来讲的话就是说 notify body 给他的审查员的那个工作准则里面都有讲说一定要记得去看厂商的网站，厂商如果在外面有什么样子的文宣，有什么样子的内容都要记得看。那现在通常大家就会很容易讲说没有啊，我都看到某某公司他在网络上面放什么影片，他宣称很多哦。我觉得大家要记得哦，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能做，但是有人在做并不表示大家都可以做，不要鸡飞城市。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站的东西也是我们在生意人的 podcast 里面有讲过，就之前有讲过这个内容上面的东西。然后我跟 Amelia 之前我有给你看过一些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他们就在自己网站上面的用词，对不对？包括就是写说这个可以干嘛干嘛，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把它当一个一般的商品在写。他就想说我就是有这些功能啊，我为什么不能写出来。然后他会说优于什么什么，甚至我记得我好像给你看过，之前有看到一个植入物，他还说他这个植入物优于什么什么，但是他都没有按照，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识，他就把它当一般的商品在标识。
这个要非常小心。
对，这个都是可能就没有意识到，他就觉得我就是做一个网站而已嘛，有这么重要吗？我就是有这些商品啊，就全部把它列出来。但是真的他们这些 FDA 的人也会去看他们的网站还有一些出版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他们去参加一些研讨会的演讲录影等等，如果有被放到 媒体上面或网络上面。
嗯，然后我也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同业之间的竞争、那公司为了要去做什么样子的宣传，然后放到 YouTube 啊，或者是公司有去接受某一些媒体曝光，那也有竞争对手知道的就会想办法去找啊，因为大家在业界里面我知道要怎么样去检举你嘛，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知道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我也知道什么什么样子的宣称不能做啊，我怎么看到别人都有在做，这不表示我们可以做，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那另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警告信里面他有特别提到说，第一步是既然这个 AI 的这个软体的产品它在美国是属于一个医疗器材，那所以它要在上市之前它必须经过 FDA 现在在美国的法令里面给予的上市的申请途径，你要按照你的产品的特性去看你应该走哪一个、另外一个是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个产品，那你可以其实上网去看说按照美国的这个，如果我要在美国上市，按照美国的法规我这个应该要走 510K 吗？还是这个东西其实有 exam？ 这个 exemption 在这个法令里面也有要求，就是说因为在法令里面有规定说，如果我确定你这个是低风险的，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大费周章的去跑来跟我申请 510K， 可是它是有但书的，所以它的这些但书在法令里面也有写得很清楚，包括说你已经前面有很多已经类似的这个产品都已经上市了，然后你也没有用，就是用途超过目前确定的这一些合格的范围里面，因为这些合格范围就说是可以免除的，就是豁免的，都是因为它是很熟知的科技，然后它的风险也很小，所以呢官方才会规定说如果你是这一些产品的话，那你就不用特别一个一个来申请核准才能上市，这些其实法规都有写，所以要非常的小心。那现在你如果看这个 warning letter 里面的产品，它其实就是非常常见的，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algorithm， 现在有非常多 AI的这个演算法，我真的每天都会看到非常多这样子的产品，可是大家就要非常仔细的去在意说你在发展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你决定你要有哪些宣称。我要讲的事情是你知道你在技术上面可以做到什么，跟你实际上要在宣称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我如果要这样宣称，我必须在科学上我要验证到它真的可以这样做哦。所以当你要做验证的时候它会有成本，所以非常多 algorithm 其实它可以做到更多，可是它在宣称的时候它退了一步，原因是因为我宣称的退了一步的时候我必须要做的验证很有可能在目前我的财力上还有目前在法规跟这个我实际做实验然后做临床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达到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至少前两年我在做很多跟新创公司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非常多是软体背景的公司，他就会说其实我知道我可以做到这些这些这些，可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花钱去验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在这个时候你能验证多少，然后让你可以在你的CE mark 或者你的 510K 或者你的 PMA 里面你能够证明多少，这才是真正你最后可以取得的核准范围。不要去想说可是我的 algorithm 可以做到120分，那所以我就在我的网站上面写120分，你要知道你只能够写的是你确实可以验证的确实可以核准的这个范围里面。在这一个警告信里面 FDA 就有提到说他从网站上面发现宣称有这些这些这些，这一些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证据说 FDA 会要求这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FDA 会要求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呢 FDA 也会针对他在网站上面说我的演算法可以做到什么功能，于是 FDA 就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做合理的这个 analysis，然后而且你要针对 patient data， 也就是说你既然宣称你的 algorithm 可以去扫描什么样子的影像，然后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判那个诊断，证明给我看，不要讲说我认为我的 algorithm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我为了多少 data 给他然后他确实可以，就好好的设下证明来给那个 FDA 看，然后好好的去申请， 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要特别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发展这些 AI algorithm 这些 tool 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背后其实原本目标的这个功能是很强大的，可是你必须要去思考说什么是我在现在的财力范围实验设计里面我确实可以做到验证的我才去做。那也许你从一开始的就是 minimum viable, 你从一开始的最小的这一个产品来开始先取得核准，之后我慢慢的去验证越多越多的内容的时候，我再去把它扩增我的核准范围。这个通常是一个对于比较刚开始的公司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你知道你可以做到120分，可是当你第一时间你可以做到80分的验证的时候，你可以先用80分下去送审查，然后你先取得80分的这个合格的标准先上市，然后先开始做销售，先开始打你的市占率，慢慢的你后面也开始有钱有 funding、去把你的验证做到100分120分的时候，你再去扩充你原本的这个核准范围，到时候你的网站才可以去把后续的这些宣称把它加上去。在你拿到之前不要这样做，不然就会从我们现在学到这个 FDA warning letter 一个一个讲哦，你可以宣称你可以诊断Parkinson's disease, 他就讲说那资料拿来啊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里面要非常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开始有一点怀疑哦，如果这个厂商我们全部都是用就是人性本善来推断的话，我觉得他们竟然连这个产品要上市然后必须要经过 FDA, 他们显然整个都没有做。我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天真了，他们忘记了说当你是一个软体，它是一个 AI tool, 然后它要进到那个医疗产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领域是 highly regulated, 它是有很多法令法规限制的。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可以帮你做那一个中间的那一个领线的那个穿针引线的那个人，他很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你产品应该要上市，然后你甚至都不知道说你要在美国上市必须被美国 FDA 核准，甚至不知道说自己在美国的法规里面已经是这样了，这还是一个美国本土厂商哦。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们太软体 based, 然后忘记了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法令。另外一个是他在这个警告信里面有很多的缺失，是很基本的。缺失第一条写说你没有做 design control。哇，这个是医疗器材产业真的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你的产品是怎么样发展的，我们前面有提到 design control 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这个法规的规定意思就是在讲说为什么从你的设计开始，就是因为它不是只有在意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它还在意你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做一个缜密的这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发展出你确定你想要怎样的器材，然后你有没有把你认为这个器材应该达到哪一些功能一个一个列出来，一个功能里面有没有什么 ISO 的标准，有没有什么 ASTM, 有没有什么 IEE 的一些标准应该遵循的。那再来如果要去遵循的话，我因此会有哪一些设计的需求我应该满足，那这些设计需求我是可以用验证的吗，我用一些测试出来去验证它吗，还是我必须做一个有人的这个实验去 validate 它。这一些整个 design control 的过程我看这个警告信里面有写说你没有这一些做法。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这个厂商他收到这个缺失这个483之后，他回复给 FDA, 他就说我会做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会做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表示什么，当 FDA 在2024年10月去跟他讲啊你怎么没有做这些的时候，他显然 nothing in place, 他真的没有这东西，所以他跟他说我提一个未来的时候我会做好。那显然当时候这个产品在2024年被查厂之前真的没有 follow 法规要求的东西。那所以这个厂商并不是说啊你说我的 design control 有破洞，我把它补好。不是，他说我的这一个 design control 2025年会做好，他给了一个未来式，这个感觉就比较严重哦。意思就是说 FDA 问你的时候，你当时候真的是品质系统还没有架构好，而且是很基本的品质系统里面的大的元素真的不存在。第一个是 design control， 第二个 FDA 还提到说什么东西没做好， complain 没有做好。所以关于你上市之后客户的愿诉没有做好，或者是你在上市之前你收集了哪一些愿诉，去了解说相关的 AI 工具，现不是我的产品，是其他的 AI 产品，现在在市面上之后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应该要从这些现有的问题去学习到对我的产品的 design 有什么好的这个改进的可能，这是一个。 FDA 还抓什么，这些你看完了这一封信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个公司可能真的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因为第三个是没有 CARPA，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 QMS 的柱子，
整个都没有，好像整个
听起来
品质系统都没有嘛，对不对？
对，因为品质系统的
这样，
对，品质系统的大的支柱都不存在。Purchasing control 没有，好，这是 FDA 开的另外一个。再来 FDA 说你 management review 没有，哇，这个对于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就知道说你连管审会都没有开，这怎么回事啊。然后结果呢这个公司回应说我2025年3月的时候我会来开相关关于管审的系统。这样你听起来就知道
他
们的 QMS，
对，
真的，他的 QMS 是怎么了？然后再来哦，
第六个嘛，对不对？
第六个是关于品质稽核，所以不管是内稽外稽都没有做好了。到这边累积下来，对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的人，你应该会有个感觉，就是说，哎呦，所以2024年10月的这个查厂还蛮激烈的，因为当时候 FDA 去敲他们家公司的门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第七条training 也没有，这一些 FDA 其实只是抓非常大方向，因为他在 training letter 他在 warning letter 里面有写说我列出以下缺失但不限于以下，显然真的是有一点竹繁不及备载，有一点罄竹难书。为什么？因为你最基本的 QMS 里面该有的大的东西都没有。所以 FDA 这样写之后，读这一封信你大概就知道说，哎呀，这间公司非常有可能他们是怎么样，产品发展的往前冲的很快，可是关于在这个行业里面最基本的一些基本的架构没有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看他当时候在483拿到之后，他给 FDA 说啊，你说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没关系，我尽快，我赶快连夜把我的那个 QMS 补起来，我2025年的2月这个会做好，2025年的3月我管审就会赶快弄来开。 FDA 很直接就在2025年2月就把 warning letter 开出来。为什么？这一些在时序上本来是这个公司把这个 AI 的产品发展完甚至上市之前就该做的都没有做，所以你会发现这封信出的非常的明快。那他其实也提醒了很多在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都很急急忙忙的想要在 AI 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这一个医疗产业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其实我自己的感想也是这样，就是你非常有机会可以很快速的去准备一个 algorithm 起来，但是他辛苦的是我到底希望他帮我做什么，我希望他 achieve 什么，然后你要好好的把它写下来，再来我要怎么样去验证它，那这个就会很重要了。因为我也曾经遇到有一些同事，他会告诉我说跟一些软体类新创公司一起合作会很辛苦，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讲的这一些法条到底在写什么，那如果你解释给他听说这个法条说你应该要有 design control， 因为他希望你好好的把你的这个软体发展的过程书面化，然后清楚的了解说你到底想发展什么，最后你要验收它哦。他就想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当然知道我要发展什么，我也觉得我的这个 algorithm 可以做得很好啊，我觉得它可以很精确的诊断出 Parkinson's disease 啊，这不是很造福人类吗？你们到底为什么都要做这么多繁文缛节来 delay 我上市？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很常听到这个，可是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当你 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今天法规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你知道它的意义的时候，你也才能够好好的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也才能够真正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开始赚钱。如果你连合规都没有，就没有办法好好安心的赚钱。
欸，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啊，我一度认为说这间公司是不是不认为他们的产品是 medical device。
这个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很有可能当初是这样想。
但是我在他们的网站上，因为那个 warning letter 里面有写到说 FDA 有去看他的网站，所以他也 list 了他从他网站上面看到的东西。然后我刚刚去看他的网站，他自己知道他是 medical device， 而且他写他是FDA registered class 2的 medical device，就是它的 software， 然后它还写 validated and safe， 所以它是清楚它自己是 medical device 的，那怎么还会这样？
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看，很有可能它已经改过了啦，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因为比如说 FDA 并没有说它当初有没有 registered，那坦白说，如果FDA 去年十月去查厂的时候，他当时已经 register， 我就觉得哎呀，你真的是怎么回事，就表示说你一脚踏进去这个产业刚开始对你的要求，可是你是误判吗？还是你在闪躲吗？可是你从他在网站上面把自己的功能宣称写到这么程度，你就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不是 medical device 呢？因为你把诊断的病都写出来了，你把你能够应用的这个领域是 neurology 整个都写出来了，然后你说你是 treatment for primary care 你都写出来了，然后你说你还可以用 orthopedic care 都写出来了，哇，这个真的就是怎么看你都觉得你要怎么讲说你不是 medical device。
他真的是疾病的名称都有写哦，所以他应该知道自己是 medical device。 我原本看那个 warning letter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搞不清楚，就是说他会不会不知道自己是 medical device， 但是你看他网站上写的东西，你又会觉得他应该很清楚自己是 medical device， 因为他又去跟医院做合作，然后去就是想要去针对一些疾病啊，去用他的 AI 软体来做一些什么检测诊断之类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网站上资料非常丰富，但实际上那些品质系统的东西很多都没有做进去嘛，就整个好像一片空白这样，然后产品就冲出来了。
这是你提醒了我，我刚刚这样讲，但是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受到冒犯，可是我觉得我讲的是我会遇到的业界的现实。我刚刚提到说有很多软体 based， 所以我有一些同事，比如说北欧有很多新创，然后是科技类的新创，北欧不止很多 fintech， 还有很多就是 AI 如何应用在这个healthcare 里面。那我就会有很多同事是这样。那刚刚玉庆提醒了我，有很多其实它的发展的背景是来自于 clinician， 在临床上面你会遇到什么？那就有的人就是说，我是临床的人员，然后我去结合一些 IT 背景的人，因为我在临床上面我会希望你 AI 帮我发展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补强我在临床的人员上面的一些什么，那请 AI 来帮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也有很多的内容，我之前合作过的新创公司也有很多其实是医生的背景 clinician 的背景，他们来发展的这些东西。那确实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没有啊，我要用的时候我在我的医院，我在我服务的单位我就开始用了啊，要什么 FDA 拜托，要什么品质系统，
这个我们好像之前也有聊过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就对啊，就发展出来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样子的，他的就是它非常 organic， 它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时候，确实大家就会觉得说，什么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应该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应该有一个厂，然后我要有一个品质系统，然后我还要开管审，这一些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需要这些繁文缛节，因为我已经让它在用了啊，我可以很清楚的就是提醒大家说，慢慢的大家一定要越来越有这一个意识。那很多如果说你是在比较大医院的体系，你很有可能还有机会去接触到 某一些 incubator， 那或者是某一些 spin-off， 这个他就会提醒你说，其实你在你的临床工作上面发展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辅具工具等等那一些的，后面你真的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产品的时候，它中间确实会需要经过一些转换，它会是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就是在法规，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法规一定要记得去转型。就像我刚刚玉庆就在讲说，收到警告信的这间公司他到底是知不知道啊，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说他原本他在被 FDA 稽核之前他本来的网站写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要提出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很有可能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就像我们上面讲的，他非常的 organic， 他就会觉得哦，就是这样用了啊，因为我有跟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一起合作啊，然后我跟骨科一起合作啊，然后我自己是发展的人员，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让我的 algorithm 往这边发展啊，啊我真心觉得我的信度效度很好啊。所以这一其实他必须要进来在我们现在法规里面要实际上能够提出证明。我要提醒大家哦，这个跟我是不是已经有发表 paper 没有关系哦。就是你有发一些 paper， 然后有写说哦，我目前看起来觉得怎么样，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在美国上市，我就可以跟 FDA 讲说你看我这些 paper 没有关系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些。
之前在展览的时候有人来问到我，你刚刚讲这些东西我突然想到，有人来问到就是说他也是类似已经发展了一套东西，然后呢他觉得这套东西非常有用。那我可以体会，很多就是说开发产品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东西超棒的，很有信心，这个是非常好。然后但是呢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 FDA 这方面有没有审核啊，有没有准备这些文件啊什么。他就回答我说，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等待这些东西了，我们现在就是要马上来使用。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你这样没有一个流程。他说因为很多的人都期待要使用这个东西，他说这个是救命的工具，现在马上就要上线，我们没有要走那一套什么官方的流程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赶快来推广，把这件事情推广给所有人，因为很多人在急着要用，这是一个救命的工具。你懂我意思吗？
我可以理解哦，但是 在台湾我相信你可以去找TFDA 谈一谈。在美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的 FDA 的空气就是气氛是说，运用新科技FDA 的态度是还蛮开放的。那欢迎大家就是去找 FDA 说我这个可以怎么样。那我以前的别集的节目我也提到说，我会发现有时候会接触到一些人，其实他们每天跟很多不一样的公司在接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非常想要看到，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特殊突破，他也非常愿意加速你可以好好的上市。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也有提过，就是经过 FDA meeting 之后，后来 FDA 的人看到那个公司的人还讲说，诶，我记得你啊，你们的发展现在有没有好，因为我记得你是 breakthrough，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好的进展，你快点再拿来，我们再跟你讨论。我没有理由政府今天是拿来挡你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很在意。那如果你讲说不不不不，我现在就要导入，我现在就要用，那你就要去思考的是说，你这样子你到底有没有获利模式，因为你真的要好好的让它上市，你才后续有一些其他的可以获利的机会。那你如果真的单纯造福人群，你还是会有一些背后的问题是说，到底你要怎么样让临床的人愿意去用。那还有医院这样用真的可以吗？其实医院有很多里面的内规的，因为他也是要为他的病人负责的。那你如果讲说没有，我就是一群那种很有使命感的医生们，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那你就用吧，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救人的。那后续我其实会想到很多问题，比如说 法律责任啊等等。
嗯嗯嗯。
所以这些我们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今天这真的不是繁文缛节来让你们觉得说要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尽快的去造福人群。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在这个领域里面要应用，最大的其中请你把这件事情也当作你必须要完成的一个 development work。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是一个突破，那就带着他去跟官方好好的谈，说这件事情因为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你要怎么样让我这个产品加速上市。
嗯，
这也是一个你应该要做的工作之一。
嗯，他是跟我讲说，我想他的想法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你也要医生愿意用你的东西嘛，对不对？
嗯，
那他的想法是说，他要让病人去跟医生提出 request， 说要用这个东西，所以他要先从在病人之间推广开始。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听到他这样子的 idea， 我是想说，如果我是一个病人的话，我对你这个东西其实我不懂诶，就是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专业知识去懂你的东西，你的东西或许很好，那我要怎么去说服医生来用，然后医生一看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合规的正规可以使用的东西，医生更不可能去用一个不是正规的东西，然后由病人来要求这个提出这个需求嘛。对，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刚刚提这个很好，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东西，真的觉得很好的东西，还是就是直接去谈，对不对？
嗯哼。
那
我确实身边也有那一种，就是比较特别的，他用的新的科技在做新的突破，所以他就很直接就带着他的产品去跟政府谈。那他是因为他是在欧洲的那个国家的学界跟业界一起合作出来的东西，然后有一个 spin-off 的公司，那所以他的产品是蛮新的，所以他就很直接跟他该国的政府就很直接讲说，啊，我就是我们国家出来的这个研发，那我觉得我的这个产品现在使用的技术确实是比较新，那我也就是一个 spin-off 小新创，那所以你叫我去做非常大规模的临床，我现在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该国的政府也就很直接组了一个小小的专家团体，跟他说，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这样这样。后来他们走出来的这个 regulatory pathway， 就是前面必须怎么走，我其实是有发现那个国家的政府有给他一个比较简单的路，也就是说我会在我们国家里面组织一群团 一群专家来帮你专门的审，所以你不用一直等，你也不用先去 A 单位再去 B 单位，我们政府会把 A 单位跟 B 单位弄起来帮你。那如果我不能直接讲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可是我会跟你讲说，当你知道那个国家是平常并非以有效率著称，因为很多欧洲国家大家都说没有效率，你就会发现说，哎呀，政府绝对不是要当那个绊脚石。如果你真的愿意把你的产品讲出来，然后大家看得出来它有什么样子的帮助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会跳起来帮你的。
嗯，诶，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说由这一篇的，就是你刚刚分享的 warning letter 嘛，之后我可以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这一集的资讯栏，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但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 warning letter 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如果现在我们的听众他是在这个医疗器材领域，那他也想要从 warning letter 里面来学习一些东西的话，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来找？比如说找跟他们相似产品的厂商，然后看这些厂商有没有收到 warning letter 吗？还是怎么样？
嗯，有一些公司是有这样子的服务，但是其实如果说实际上大家是中小企业的话，不会真的有去 hire 这种服务啦。可是我觉得FDA 在 warning letter 其实它是有一个资料库，然后它在那个公告的时候它也会稍微讲一下说哪一个公司，然后稍微在它的那个subject 里面它就会大概的跟你讲这个 warning letter 是关于什么。那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就是说最近大家最近公布的 warning letter 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未来其实也会做一些从 Warning Letter 后续延伸的一些事情哦。那这个大家可以期待。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那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还在台湾的药厂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研发主管就有一个类似读书会，但是其实它是强制的，就是要求我们每隔一阵子我们就会挑一封 warning letter 来读。一方面那个时候是台湾厂商，他要要求大家说要能够好好的读美国的官方文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一下到底人家药厂在被查厂的时候最后开到了警告信，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时候我们的研发主管会问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人家在这件事情上面被开缺失，那我们自己呢？那有很多时候比如说 QA 啊 QC 啊 R&D 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有非常好的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次因为这是我在台湾工作蛮多年以前那个时候药厂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 good practice，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那或许在你的小小的这个圈子里面，你们也可以稍微的去流通一下，去看说最近我看到了哪一些 warning letter， 那里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因为包括后来我在现在的公司现在的客户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人专门过一阵子就去找一下，用关键字下去丢你最近想要看到什么，甚至就只是非常简单的去看说最近 in general大家在 CGMP 上面 FDA 都在抓什么，或者我只是想看说在无菌方面 FDA 在看什么，或者最近FDA 在关于伪药劣药在抓什么，或者是 FDA 最近有没有一些关于 medical device， 然后是关于伪造防伪等等的，然后或者是 in general FDA 在 QSR 到底都在抓哪一些缺失，这些都是你可以利用那个FDA 的这个 warning letter 的 database， 你可以用关键字下去搜寻。那当然你也可以想说有一些比较老的我们就不去看，那有一些比较新的最近都在抓什么。那比如说像为什么会分享今天这一封 warning letter， 是因为它是开给一个软体的公司，它的产品是一个 AI algorithm， 这个其实是大家最近很新很热门，可是最终齁该进来我们这一个被规范的领域还是要进来，不管在实际上业界可能会觉得说不要再有那么多管制了，大家要知道哦，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给民众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的一些基本保障而已，并没有要求太多，所以这个是其实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一封啊，这个好像也是我们 Podcast 第一次做这个，就是 Amelia 帮我们解析 Warning Letter 嘛，对不对？就从这上面得到一些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学习耶，就是因为现在 AI 说实在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门，然后很多公司尤其台湾好像蛮擅长这些 AI 的东西。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呢，如果大家有公司有在做 AI 相关的这个演算法或是什么，然后也是要变成医疗器材的，或是你的应用，你的这个想要怎么使用呢，也跟这个有关的话，可以来看一下。那我会把今天这一个 warning letter 放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还有它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一间公司的网址，可以上去看一下。我刚刚看了他们的内容，他们其实真的开发了蛮多，就是这个他们的 solution 里面有讲一些东西，真的都是有讲到，感觉它应该就是一个医疗器材。所以这个前后顺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齁，不知道当初开的时候是他不知道呢，还是说他知道，然后网站上做了写上来了，但是怎么样不知道这个顺序是怎样，反正就是被警告了。那我们接下来像这样子的 warning letter， 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呢？除了这个 AI 以外，这样品质系统
主要是看 主要是看大家对于像这样子的就是题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不定期的挑一些 warning letter。 那我必须讲哦，我这个 warning letter 其实是在我工作上面会遇到的。我为什么 share 这个 warning letter 给我的同事，是因为我知道我跟我的同事之前会遇到一些都是非常多的软体公司会 approach 一些比如说药厂或者医疗器材厂，然后就说我们一起合作来开发一个什么。那我现在会遇到非常多就是 AI 应用在药品研发或者是药的临床试验。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要把这一个 AI algorithm 变成一个上市的产品，那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我最近就会遇到非常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我才会找这个 warning letter 提醒我的同事，就是说你要记得哦，如果我们有很多这一些软体公司在这里面的这个领域这样子非常快速的蓬勃发展，我们要去兼顾说在什么时候他们必须要很小心，法规还是有限制的。那在什么时候，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是非常的游离的状态，就是我没有要让我的这个产品变成是一个上市的医疗器材，我只是想要应用它在药品开发期间，它只是一个在临床试验中间的一个增加的 tool， 它怎么样不是一个 intervention。 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如果找到一些相关案例也可以分享，只是这个很有可能大家现在不会觉得听起来很好玩，但是如果像玉庆讲的，大家会不会想要听现在的 QMS 到底都是哪一些确实收到 warning letter， 有一些什么学习的，这个我们可以找时间就是不定期的来录一集。那我跟玉庆我刚刚有先预告，就是关于 biocompatibility 或者是 EMC， 就是电池这个相关的，我最近也会找时间再来录一集。
刚刚你讲那个变成一个 tool 的那个，我也想听就是没有要变成一个产品，要变成一个 tool， 我觉得这个也蛮常见的，这真的很常见。然后这个
我有机会我可以，如果我不会太，因为我必须要就是不能够透露我的工作上面太多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一些比较公开的资讯我就可以 share。
对，就公开的资讯就好了，或者是说等事情过了再来 share。 等事情过了，就是等它已经没有关系，已经变成是一个公开的资讯的时候再来讲，因为我们还是不能够把别人的这个公司的事情讲出来，这个是很基本的。好，那今天谢谢米莉亚。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欢迎跟我们留言哦。